让我们的心能够像海一样的平静，而且能够那么宽博，可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相应，了了分明，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慧就是智慧啊。那么有人这么说，说老师，那智慧怎么说？智慧是不是一般讲的 IQ 呢？ IQ 也没有离开智慧，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也没有离开智慧。当我们智慧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光明就来了；当我们智慧消失的时候，烦恼就来了。所以这个日风起的时候，就烦恼就跟着来，是指夜风。那么这个日照的时候，光明就显现，是指我们人的觉照的能力，我们的那个慧性。那么这样子，信进念定慧都拿到这个信里头来了。所以这个信不是说你到底是有信还是没信，你都要信才好哦，拜拜再见，我说完了，就这样不行的。他就是希望你告诉你，文殊在这个地方，他以一个智慧的菩萨，然后透过十方诸佛给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应感的力量，然后他讲出来的是五根五力五种根本五种力量来到这个信这个里头来。然后我们再看，就是这个愿，就是他你有一个宏愿啊，那么你愿意，而且你愿意这个好好继续实践，我有这个愿力成就菩萨，这是愿。那么护法啊，我愿意做护法的工作。各位，护法好像法很脆弱，需要你去维护它，不对，你这样去看它的话，就把它错解了。护法的意思呢，是我自己好好在我的心里头护法，叫做护法。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信仰里头，因为这个信是在心中，我愿意啊去保护它，好好的去实践。那当然，当别人有危机的时候，佛教需要这个教化需要保护的时候，它是我的责任之一，我也愿意去维护它，在护法。那么这个愿护法不退的反面，它的意义跟精进其实很接近的，但是不退的意思并不是只有像精进这个意思。不退是我往上走了一步，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退转。我不能够今天我发了愿我也好好的做然后我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了，这样就退心了。所以佛的时代，佛就常常跟弟子们提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要注意啊，你有病痛、有难过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信仰了。然后等到你又好一点了以后，你又忘掉了。你穷的时候就有信仰了，等到你开始有钱的时候，你又没有信仰了。”他说：“最怕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富贵学道难了啊。”在这个一个人的一到那种顺境来的时候，很容易松懈，但这并不表示说要我们一直都是要在困窘之中。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我们困窘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不退精进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困窘我们就会觉得很失望。我们也会知道所有的困窘它总是会这个云破月来啊，总会看到这个雾散啊，那么云消一定会。那么所以这个是指不退，不退这两个字是我走过去的，我就不应该再退回来，就是这个是很重要，在修行上很重要的啊。那么戒就是你要好好的守这个戒律啊。 我跟大家讲啊，戒律啊，其实并不是少少的那五戒而已啊。你去翻啊，广义的讲的戒里头，我们都以为戒就是只有戒除我某种不当的行为，不是。戒除了某种不当的行为之外，戒还有一个就是积极去做善行的戒。戒并不是只有负面的戒除，它有正面的去行动的更多。那么所以戒本身呢啊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个叫戒。有一个人好的作息习惯，他也叫戒。有一个人有好的读书习惯，他也叫戒。这个戒就是纪律，就是一套纪律。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无量无边的戒。佛所开出来的对比丘的250戒啊，对在家居士只开了啊这个五戒十戒哈、啊、八戒哈、啊、还打八折哈、啊。其实你要注意，它不是只有那些东西，它只是告诉你就是这几个东西你要去遵守。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甚至于在你的作息之中，都必须有一套纪律。甚至于我们的思考，有我们的思考的一套纪律，我们的情绪有一套我们情绪的纪律。我活起来，人都会活起来，我活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停一停，甚至于尿顿一下，去洗手间洗个手啊，那让自己啊捧一个水稍微静一静，也许就不会再出来像刚刚那么样子的心情，那么样子的浮躁。那这个也比较不会说错话，做错决定。那这些东西都是一套纪律啊。我知道一个人想要书读得好，他一定要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啊。那一套读书的习惯跟那一套纪律一定是从他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所以戒没有离开会，会也没有离开戒，所以戒定慧根本分不开啊，并不是因为戒来产生定，定来产生慧，不，戒定慧三个通通分不开。戒中有定，定中有戒，慧中有戒，慧中有定，定中有慧，这三个分不开。哎，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戒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各位你去看，你如果要去经营一个事业，你经营啊，这个任何一个你自己在做的这种营生的也好，置业也好，任何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一套规范。那套规范也是戒律，没有那套戒律根本行不通。它就是要这个社会也需要伦理，那也是一种纪律，也是一种戒律，法律也是一种戒律。所以戒律是很广的，它一直都在的。你也要在遵守这个社会的戒律，但也要遵守你自己为自己所定的戒律。因为每一个人戒律不同，那个人抽烟没有什么问题，你很想抽，可是医生已经警告你了，你还要抽，就是你就要加一条，生活中我现在不能戒烟哦，必须不能不戒烟啊。你不能说话，就这个纪律是你需要的。医生跟你讲说，哎，你的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你必须要注意你某一种饮食，或者是某种啊，你要多做一点运动，你要把它列入你自己的生活的纪律里头去做才对，这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平常生活的作息啊，这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你必须去发展出来你的一些作息的纪律，那些都叫做戒。所以戒无量无边，戒法实在是说不完的啊。因为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中定出一个正确的戒律，会使他的心稳定，会使他的工作效能变得非常有效，那也可以使他在适应环境上变得这个调适得很好，那就是戒啊。比如说当我们觉得自己生活中突然间变得好像很烦恼，什么事情想不开的时候，你要养成一种戒律， 什么戒律呢？这么烦恼，心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懂得抽腿，是不是？哎，什么叫抽腿呢？嗯，这个今天有一个人突然间打电话到我家里去，他说老师，我非常烦恼，然后咕噜咕噜咕噜讲了一大堆烦恼，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抽腿啊。他说怎么抽腿？我说你现在会看你非常烦恼，一定是变成专业的烦恼专家，你一定都在想你讲的这些这么大的烦恼啊，哦，问你这个子女的问题啊，你这实在是想的太痛苦了。我知道一定很痛苦，可是你要抽腿，你不抽腿，你只有只在烦恼而已，怎么办？出去外头走一个小时回来，你就会比现在好受一点，这就叫抽腿，啊，拿一本书来看。啊，好好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坐起来，就好好的读它个，至少要读它个10页20页，至少读个20页才会起一点作用。反正你的脑子哈，就慢慢会被拉回来。要不然，去找一个你的录音带或 CD 啊，去听你平常听过最好听的，你觉得最欣赏的那个音乐。你听起来觉得蛮欣赏那种音乐，你去听听歌哈，静静的坐在那里好好的听，哎，他说哦，我都忘掉做这些享受的事情。我说不叫享受，叫抽腿。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子从这个地方转到这边来，就好像把这个荧幕的东西，我把这份转到这边来，这里你能够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你就比较能够做好事，而且你的身体也能够调整的。啊，适应力也会增加，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一些我们很有效的一些戒律，戒律者，纪律也，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 disciplines， 就是说一个人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的人很奇怪，在整个的文化上、教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哈、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在学校里头，在家庭生活，一个小孩子的纪律是很重要的哈、啊。很多人眼睛会张这么大，纪律你要把小孩子管死是不是？他不知道纪律之为何物。你的思考就是一套纪律，不是吗？你的做事情的习惯、读书的习惯不是一套纪律吗？你的情绪是一套纪律，你的身体里头全部都是纪律，你的内分泌、你的血液循环、你的心脏的跳动，没有一个东西不是纪律。你那个纪律坏了就是坏掉了。但是为什么很奇怪，只要听到纪律这两个字哈、啊，尤其是讲道德教育，你一谈到纪律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你怎么这么老 K 老 QQ LKK 这样子，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有点这个交往过正了。他纪律其实是每一样东西，但是这个纪律是有智慧可以调整的，所以这个是戒回向。什么叫回向？我用我的个人，我可以回向到普罗大众。那我用我的工作，也可以回向给佛。你一定会这么想：我赚我的钱，我还可以回向给佛。我说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是正当的工作，你在你的经营，你在你的工作之中，一样造福了很多的人。这个造福很多的人的这个悲跟智，一样啊，这个回向。在修行上，那么你在学佛的这些修行上，这所学的这一些功，这个功课也最后也会回向在你的家庭，回向你的工作，回向在你跟别人啊，这个待人接物的相处上，都叫做回向。所以从最基层的实践回向到智慧的开悟，从最高的开悟回向到最扎实的一步一步的这个人生的。生活上的一些实践，它称为叫做回向。回向就是说，不让我们掉在一个边界里头。说我现在我只想到我以后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我现在了。不是，你信仰极乐世界，必须同时回向到现在的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里头啊，你在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工作啊，在这个地方努力，在这个地方种种的表现，最后你的心要回向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你不该赚的钱是不能赚，不该做的事情不能做，不该偷工减料的不能偷，它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从这个地方回向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 回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信仰的本身为什么它会变得这么在第二会一开始提信仰这件事情它变得这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讲信仰啊，我们一般讲说哦，你有没有信仰？通常有信仰的人啊，如果照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他们研究信仰这个课题，他们发现哈，信仰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哈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时候，他指的信仰是指这几个大的啊有启发智慧的这样子的一种宗教的信仰，或者你没有信仰，可是你是啊对于人生有一个你很踏实的，你有一个信念啊。那么有的这种有这种信念，他不见得一定是信哪一个宗教的啊。像我过去我有一个老师啊，就是一位老心理学家叫胡秉正教授呢，他就到了九十几岁还跟我讨论这个，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你有很好的宗教信仰，我说那你要不要呢？他说我好像也可以不需要，因为我也有信仰。我说那你怎么信呢？他说我信的是从此末，从彼生，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我说你这样子的观念从哪里来？他说庄老庄啊，不是吗？但其实这句话也是华严经的话，我跟他讲说华严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不必信佛教也等同，也是一样。嗯，然后他跟我讲，他说那我还要到极乐世界去干嘛呢？他说我不需要，我觉得我的一生当中我是一个教育的工作者，我对学生很好，我认真的研究学问，我做什么事情我内心里头经常都是很平静来生活的，所以我到哪里去还不是一样。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啊，他从大学毕业在大陆的时候是到边疆学校去啊，然后这个后来他却是来这里刚好接到教育部去接办教育部的人，所以他说我到哪里我清清白白，什么事情切切实实，我什么也没也不含糊，所以我不怕到哪里，我想我到哪里都可以。你说我跟他讲说，我说老师像这样子的话，谁也没有奈，没有人能奈你何了。这个话是佛家语啊，是禅宗的说法，就是没有人能够奈，没有人能奈你何了。你啊，这个你已经到了真正稳定的这种情形。他说我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信仰，他的人生活到九十几岁还是清楚。他现在往生了，那我觉得，那么这是一个。不需要宗教，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 belief 在那个地方的人，他有他的意义，有他的价值，很完整。那么有现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做过，就是说在碰到了人生碰到很大的障碍的时候，最后对他帮助很大的，能够使提升他的免疫力，可以使他克服他的疾病的，他说这个比例非常高，就是他能够克服过来，那么这个比例非常高，是在八成以上都说信仰给了我的力量，所以这个影响会是这么大。不过信仰给他的力量是什么呢？我会跟各位讲，我觉得哈，以前我曾经这个担任过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委员，你要做很多人体实验都要在这个地方讨论的。那么有一天讨论到一个东西叫安慰剂，也就是说实验出来了以后，你安慰剂的那一组最高的高到30%，就是说你在做比较的时候，你给他吃这个现在做人体实验的药，有一个另外一组是只是安慰剂这样子而已，这里面差别有多大，你要扣掉那个安慰剂所产生的作用，去认识那个药效的问题。 那么所以一个信仰所产生的那个意义跟价值，有时候超过那个安慰剂的力量，它大得多。而且信仰本身还会教他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啊。那么在做一些研究里头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呢，他去调查，就是大概他们有90%人有宗教信仰，那90%的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呢，他们去研究这样一个，他追踪好多年了，就是这个有宗教信仰，它你可以分成叫做高宗教参与率跟低宗教参与率。高宗教参与率的人呢，至少一个礼拜哈，他至少都会去一次去其他宗教的教堂啊哈，或者是这个佛堂，他会去一次。那低宗教参与率是一个月哈，最多只有一次的，那个叫低啊，其余的称为中间的。那现在就是拿这两个极端去做比较的，就是高宗教参与率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比较低，而且低了30%+，免疫力呢也比较好，他们哈、哦、受感染的这种情形也会比较少。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科学的研究不需要单纯的就把它归纳成说这就是啊神的保护，或者是佛菩萨的保护，我们还是相信说这个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是这样。但是在佛教里头的这个信仰并不是只有一个信，是你的智慧，你的各方面都真的实践开来的时候，它所产生的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工作所产生的那个力量，其实是啊，它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所以这一品经一开始给各位谈这个信的问题，现在大家也就了解了啊，这个信静念定慧啊，愿护法不退戒回向。那你看这十个东西，你把它看一看凑起来，你再想到佛的那个足轮放光啊，再想着这一个信的本身啊，它对于一个整个人生的以后所产生的一个主导性。所以信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普光明殿啊？普光明殿其实是佛的人间的报居，就是在人间这里，而且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人间需要做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进入啊，这整个的华藏世界，没有办法参透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一会里头有六品经啊。第一会呢是如来名号品，他所说的呢是啊如来的这个名号，他的甚深意，以及如来的威德啊，让你起了真正的信心啊，好像让你树立榜样一样。其实如来名号品这一品经里头最重要的是如来哈、啊，他是对着各个啊，这个所谓阎浮提四大洲最里面而言，你不管他的东南西北上下哈、啊，那么这个东北、这个东南、西南、西北啊，上下总共十方不同的文化，佛都能够在那个地方说法，不同的法界佛都能够在那个地方说法，而且说的是不同，应该是不同。对这个比丘尼所说的不一样，对居士所说的不一样，可是他来到了牧场，来到了这个农场里头，跟农场的人说法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欧含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佛陀常常拿条码啊、意象啊，就是怎么去驾驭这个象哈 啊在农村里头拿很多比喻哈 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乌龟？哎，然后讲这些乌龟的故事啊，给这些农民听。所以不同的人讲不同的东西哦。他是很有变化的，他到皇帝国王那里讲的时候是讲皇帝国王的需要的东西，他是讲另外一个东西，不是再到皇帝那里再去讲乌龟钻到孔里头去，这不见得能够使启发这位国王啊。那所以 这一品经最主如来名号，就是就这块招牌是无相的招牌，而且它是神通广大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品经里头啊，而且也树立起啊榜样，我们也对他的尊敬也树立起我们的榜样。第二，四圣地品啊，第八，也就是这第二会里头的哈、啊，这一品经里头，他是在谈四圣地品。其实你有了信仰，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第一个要解决的人生的现象是什么？四圣地的问题。四圣地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四圣地的问题就解决一个嘛，苦嘛，是不是？只有苦啊。他四圣地里就是苦集灭道，苦是由集而来的。如果你想要灭这个苦，让自己不受苦，那你就需要一套方法，一套纪律，一套这个教导你去适应的方法，就只有告诉你这个简单的苦集灭道就从这里来的。好，那四圣地品这个地方呢，他所要谈的就是这个苦的问题。哦，这很有意思啊。这一品经里头哈、啊，他告诉你苦并不是大家的苦是并不是一样的哦。他说在这个阎浮提的四大洲的里面，也就是哈、啊、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你各个不同的苦都不一样。哎，这个风欲世界有风欲世界的苦啊，这个讯问世界有讯问世界的苦，就是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名称不同，它有不同的苦。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这里好像物质很富裕，我们好像这个就如以国民所得来去比那个这个中国大陆比较内陆或比较边陲的地方的话，可能只有他们的国民所得可能200块吧，是不是？但是我们比起来，我们穿的，我们什么的看起来，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物质富裕这一个，你觉得你富裕的这个地方，可是你的心、你的竞争、你的焦虑、你的不安、你的彼此的这种尔虞我诈的这种不安，你苦苦在这里，你好好在嘴巴，因为你吃的比较好，你夏天有冷气，冬天还有暖炉啊，看起来是比较好，是你苦苦在那边。那、啊、你看呢、啊？你说有时候你从看呢、啊，这个中国大陆比较内地的地方，你从那些大陆行起，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真的，你看起来真的很苦啊、哦，很边陲的地方很苦啊、哦。可是他们有一点宗教活动，他们是开心的很，是不是？啊，西藏的民族他们在一整个信仰上，他们觉得他们跟这整个的一个这个佛的世界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叫做跟这个法界缔结在一起的那种喜乐令。可是他们却也有另外一部分的苦在这个地方，不同行业之间有不同行业的苦，是不是啊？好多人要考空姐啊，能够考上空姐很开心哦。我是看这一两天啊，假设空姐这个，可是你坐上去了以后，你有你的喜，说我是做这个工作。可是你真的去做那个工作了以后，有那个工作的苦，是不是？都一样，工程师啊，好啊，在一些这个名校毕业的高级工程师，一开始一个月可能领超过10万，可好啊？你他也很荣誉，也很好。可是晚上回到家还要加班，劳神苦思设计他的东西，他又他的苦就是了。反正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款的苦啊。老人有老人的苦，年轻有年轻人的苦。年轻人那个苦是爸爸妈妈不要管太严哈，老人的苦很苦哈，因为行动不方便，有时候也有很多孤单，而且这个老跟病哈，这个这种这个在整个生活上也会带来蛮多的苦啊，已经不必要为以前考试啊，为事业在那个地方去担忧，但是行动却是啊。有蛮多的困难，就是有很多的苦就是了。那么四圣地这个地方，它 很微妙的，就是佛对于不同的地方所产生的对于这个苦集灭道的东西，他做了不同的一些回应来帮助他这个把这个苦能够解除掉，而且知道去面对这个苦，让人生可以真正能够去肩负起啊能肩负的苦。这是四圣地品里的，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一个地方啊。他所讲的都不一样，我们以后细讲的时候啊，每一品经细讲下去，你就会知道，光是我们现在哈、啊，同时在讲堂的我们同修哈、啊，彼此之间哈、啊，都是不同国度的苦，哎，为什么？因为都不一样啊，啊，就真简单啦、啊，会生囝的人讲生囝真艰苦，未生的人无生嘛，烦恼个。拢想袂开的掉，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看了很多，每一个人跟郑老师谈过的苦，通通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但你不能跟他讲说啊，放下啦，这样能他能放下吗？他还是要去有一个方法去解套。我是看了这部经里头，他给了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一些解套的方式。富裕的时候会产生富裕病，它的相对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啊。穷困的时候有穷困的这种劳苦，那他又给他另外一个别的东西的解套。可是最终就圆满的东西，就是你不要被这东西套住。当你不被这些东西套住的时候，你就不会苦。有的人他住的是这么好的几亿的房子啊，要吃什么东西都有，别人做得好好的，事业这么样子的好，可是他是不是到最后真的很欢喜呢？没有，他还是有他不欢喜的地方，有他自己苦的地方。他已经骂还还有东西靠得丢，别人看他说利息的息哈，你的靠是为多来，你的苦到底从哪里来？所以不一样，所以解套的地方需要解套的地方，他所以解套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被套住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佛是大医王，就是这意思。然后光明觉品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部分呢，就谈到了，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就一定要像佛一样，他能够真正的哈、啊、开示悟入，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时候，那么能够觉悟的时候，这个心就啊，那么就是像佛一样哈、啊，开觉其心哈、啊，那么圆照法界。那这一品经讲的是指讲光明觉啊，那么菩萨啊，再下去有一个问明品哈、啊，菩萨问明品这一品经里头呢是文殊哈、啊、问觉所菩萨啊，由文殊来问觉所菩萨，问什么？问佛法甚深意，就是佛法的究竟本意在哪里？这个呢就是菩萨问明品，是谁来问？是文殊菩萨来问的，问谁？问觉就是两位菩萨一答一问，就是谈这个佛法的甚深意。然后进行品这一品经呢，那么是说这个文殊呢来说这个进行，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苦，所有的内心里头的这一些障碍，通通都是来自于我们有了染执，我们有了障碍，我们有了内心里头的起分别心，我们才会被在那个地方被困住。那么所以净行的意思就是清净之行，清净的念头。这个清净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想，而是我这个心像清净的流水，这个流水可以利万物。这个清我们的心像啊一个没有成见没有偏见的心，可以觉照周遭所有的人事物啊。这个东西叫做进行品，这个进行品里头，它为了让你能够弄得好，你一定可以常常看到我们进房啊哪里啊，道场就常常写，当你啊到这个大小便的时候，你当想哈、啊，你这个亲近自己的身哈、啊，那就是那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一品，啊，在这谈进行品的部分。第六呢，就是回过头来，文殊哈、啊、要求显首菩萨。就是你现在我已经讲过，最重要就是进行这个地方才能够洗掉这个苦。那现在也要请你讲讲殊胜的修行到底是什么。然后显首菩萨呢就现身说了他这个修行的 最重要的东西。这里面呢，谈到了啊，这个菩提，也谈到了威德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面呢，谈到了啥呢？啊，这个整个信谈信的这一会，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概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六品经前面的三品经呢是所依果，后面的三品经呢是所修因，也就是说修行的那个真正的因是在后面那三品经，那前面三品经所表达的也是果。其实果跟因是互相关系，你看到果的时候就要想到它的因的部分，谈到看到它的因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它的果的部分。所以这个是这一品经里头谈信的大这个正信的因果啊。那么就是这一品经呢，那么这一会里头它的大意哈、啊、我们给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你们应该还记得哈、啊，有一次我给各位讲过，托尔斯泰写过一个故事，叫做《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那这个故事就是伊利亚斯跟他的太太，他们很会经营啊。他们刚结婚的只有几头羊啊，几头牛，但是经过哈、啊、他们经营下来哈、啊，十几年下来，他们变成了一个大富豪哈。啊，有上千头的羊，有几百头的牛，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啊。这个然后所有的人都讲说伊利亚斯夫妇呢是全世界最快乐的，所以好多人都来跟他们做朋友，甚至于距离很远的不同国家的人都来。那他们两个人又要看管这些东西，又要看管这些工人，然后又要照顾这些来的这些客人，怕得罪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也是累得苦的哈，简直实在受不了。但大家都认为他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可是后来有一天，因为天灾的关系，瘟疫的关系，再加上他的马又被这个匪徒所抢，所以到最后在他好像才刚想过来的时候啊，他的小孩子有一个死了，有一个不晓得走到哪里啊，分了一些财产给他以后，他也不晓得流浪到哪里去了。等到他发觉到最后把马阿内拿出去当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一无所有了，除了啊这两老之外，身上穿的东西之外都没有了。后来是有一个穆罕默德沙，他的邻居，这不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但你也还可以过日子的人，看到他们是那么好的人，就把这个人跟他讲说，伊利亚斯，你们两夫妇还是搬到我那里去住，冬天已经来了啊、哦、那我会给你一点温暖的东西，吃的东西啊，啊到了春天可以耕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点你能做的体力能做的范围这样哈、哦、可是这两夫妻呢帮穆罕默德沙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当过人家主人，他知道怎么做啊。他们也突然间发觉，我现在通通不必，我回家就有东西吃，有一个屋子可以住，也有一个这个火可以烧暖的。那他们现在开始觉得，感觉到自己才开始觉得这生命世界里头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开始找到了什么叫快乐。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有他们的助导，他们彼此之间互相问好，互相关心，他们认真的帮助人做事情，把事情做得好，他们觉得非常的快乐。穆罕默德沙有一天，他的朋友通通来了，突然间谈起他这么有钱的人现在变成长工，一定很难过吧，是不是请他出来，就请他出来了。就他老太太出来的时候，这个客人就问，你以前那么有钱，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难过呢？他说，那个老太婆啊，我这个老先生呢，他说这种事情我起先刚开始失掉一切的时候也很痛苦，可是我不久我就从信仰里头得到了智慧，我知道。然后他说这个事情不需由我来讲，你去问，也许我好像我装作自己照做的。我太太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她讲好了，就请她太太出来。 他们问他，他太太就把他们的那种改变啊全部都讲出来了。等他讲完了以后，他到现在我们才找到真正的快乐，讲完了，所以大家都哈哈的大笑了。然后伊利亚斯这么讲，很严肃的跟他们讲，请不要笑，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我不是不快乐然后装着这样子，我是觉得你们也有，每一个人也都要认识这件事情，我把这个东西拿来跟你们分享，因为那是真理啊。在那里面有一个宗教的学者才补充了一句说，伊利亚斯讲的东西是真理，经上也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结束了。我有时候这么想，我们现在常常找不到像这样子的剧本，也找不到这样子的电视剧可以看，我所看到的都不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偏颇了，我们太偏颇直接给感官刺激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去创造一点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如果写不出那种东西，也应该从经典，从一些以前的大文豪里头去找出一些，去创造一些新的剧本，给现代人说一点法。那这其实这一篇东西其实也是在面对苦的啊，在这里你也看到苦集灭道，也可以看得到。我这一会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